感谢主。好，我今天分享的是第19期的统治之信。好，我来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。塞拉巴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预备时间心灵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充满这地，充满我们的口，在你的话语中，我们得自由释放，我们得完全的自由。你就是爱，就是拯救，与我们同行。你的话语如利剑，刺向每一个人的心底。此时此刻，我们与你同在。你是得胜的，你的话语是得胜的，浇灌每个人的心底。哈利路亚，荣耀赞美归给神，荣耀赞美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分享的是第19期的统治之信。信呢是没有备选计划的，信心是不需要备选计划，B 呀、C 呀等等，信只看开始和结局，中间的部分是无关紧要的。中间是什么事儿，我们不需要知道神用什么手法方法，神如何做到，对我们也是无关紧要的。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结局就是胜利，就是得胜。神的应许就是阿门的，在此过程当中，任何的疑惑或心怀二意，都是表示有备选计划。雅各书的1章6节说：“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疑惑就表示你还有备选计划。”雅各书还说着，接着说的，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如果心怀二意时，是因为心里还有其他的计划，但是信心中是没有备选计划的。你要坚守神的计划，不动摇。如果你动摇了，回转，你可以重拾信心，继续前进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当我刚拿到这个奖章的时候，它还只是文字。前几天我在基督里面，我们祷告默想神的话语时，父就开启我，信是没有备选计划的，它一下子入了我的心。信只有信和不信的，在持续的求问当中。为什么有人会持续的在某种状态没有得着应许的彰显？父的话再次显明，因为我们信中是没有第二个计划备选的。你所认为的，你所觉得这个事情想当然的，或者说，哎，这事情暂时没救，可能别的方面吧，或者我还要继续的在等候等等，没有任何的计划的。当我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中时，我们要站立在神的话语中，永不改变。因为神说只有信与不信。哈利路亚！愿这话语也进你心。在马太福音的6章22节里面说：“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光明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了。”有些人还活着黑暗中，却自以为活在光中，这样的话，黑暗更大。因为经常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能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让我们来看拉撒路的事吧。在约翰福音的11章相关的经文，我们看看拉撒路他的死里复活的事。当时耶稣听见就说：“这病不至于死，乃是为神的荣耀，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。”这就是耶稣的回应。事情的结果已经定了，如果情况有变化，我会仍然坚持我说的话。耶 耶稣没有恐慌，信从来不会惊慌失措。门徒说：“主啊，他若睡了，就必好了。”我们总以为耶稣的门徒都是特别聪明过人，其实也未必哈。他们说，如果他只是睡觉了，就不会有问题。而且马大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你能想象耶稣当时会说什么？你们这些人是怎么了？因为之前耶稣都说过了呀。感谢主。约翰福音的11章的25节，接着是我们看耶稣怎么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感谢主。主的话，他是没有任何备选计划，就是这样。他之前的允许就是这样。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，看见他，就伏伏在他脚前，也如此说：“哈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”这里说，33章说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。又甚忧愁，这个忧愁就是指灵里的悲愤，又受搅扰，意思是耶稣灵里发出像马鼻须一样的声音。这是为什么？是为人的不幸啊，他所爱的都没有走在星星当中。耶稣哭了，耶稣又心里悲叹，就是他灵里悲愤，来到坟墓前。那坟墓是个洞，有一块石头挡着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把石头挪开。”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：“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4天了。”耶稣说：“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，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”他们就把石头挪开。耶稣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我感谢你。”因为你已经听我，这就是信。接着，耶稣说：“我也知道你常听我，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，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。”说了这话，就大声呼叫说：“拉撒路出来！”那死人就出来了，手脚裹着布，脸上包着手巾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解开，叫他走。”我们看拉撒路的复活，耶稣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他所宣称的结果，就是这病不至于死。后来的情况，拉撒路中间死了，是耶稣误判了吗？不是，他乃是说出他要的结果，他从开始就看出了结果，这病不会以死亡结束。最终结果是拉撒路活了。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见了耶稣做这样的事，就多有信他的。接着往下看，宗教家们开始密谋如何杀害耶稣，甚至连拉撒路也要杀。先是嘲笑耶稣能开瞎子的眼睛，却不能叫人不死，现在人活了。这把戏玩不下去了，事情对自己不利，于是对耶稣起了杀心。所以，当我们传讲神的话时，我们期待人们都能相信和接受，但事实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会信。关键是尽可能的去播种吧，希望有一些会生根发芽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跟随耶稣，耶稣的门徒中。也有许多离开了他，但我们必须继续努力，不放弃。遵行神的命令时，无需再祷告求问。当服侍者库里他们说开研讨会时，他和妻子没有祷告，没有为此进行祷告。当他进行属天医治时，他祷告了多久？没有。圣经上说。所以你要去，这就是命令，没有说你们要祷告是否去。 圣经中从来没有记载说天父，我是否应该去传福音？我是否此时此刻需要去服侍，需要医治？没有，但是是神的旨意，我们就去执行。事实上，当这个事工取消了一个会议，是因为神在梦中警告牧者，梦中出现了老鼠和鲨鱼，意味着这次会议中有老鼠、鲨鱼，这是唯一的意外，他们就取消了这次会议。但是人们常在祷告中，他不确定的祷告中，就会把自己带入到更大的不幸当中。你会说这怎么可能？就是这样，因为当你祷告某件事，你本该被命令，圣经上说的话语，神的话说的话，你应该去做的时候，你祷告时无非就是想着从这个使命中抽身。当你被命令安守在病人身上，你在却在那里祷告，说我该不该去？我该不该为他祷告，为他按手？这样就会错失良机，因为天父的旨意要他得医治，这是一套命令。感谢主，当你经过很多痛苦和悲伤后，你会以为自己很软弱，但你的命定是暂时，你比你想象的更坚强。只是你没有意识到，你经过了以往种种，今天还坐在这里，因为你被造就。很多人在遇到风暴时就停下了，就在那里扎营，等待着风暴过去。一天两天，或者四五十年，我们要前行。我们不要因风暴而停滞不前。我们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拥有更多的生命小组、DHT 小组和教会，而这些都是在那关门封存歇业的时候实现。我们依然在成长。当你不认为自己能够再承受些这些，你是受限于自己的思想。有句话，四军压境，只要得罪你一句话，我就绝不受困。这是触碰人心灵深处的一句话。有人说自己没有得着这样类似的话，你有就是神的话，你已经有，所以我们要去。当在施工在风暴中去了墨西哥、澳大利亚、夏威夷等地进行一些属天医治，我们不用为此祷告，除非神特别的阻止我们。我们为自己做过承诺，誓言意味着撒谎。想想看，神从未对你失言，你要对天父失言到几时呢？多少人刚对神说：“神啊，原谅我，下次绝不再犯。”几分钟后又重新再犯了，一年多次，甚至天天重新领次。我明白个人有个人的环境，但最终我们必须超越，跌倒了。必须重新站起来。跌倒时，有时候你不是只伤害自己，还是伤害别人。但是神向我们显明，你要起来，要前行，要突破自己，神必会领你到更高的境界。哈利路亚！人们呢，常有许多的借口，常会说：“但是。”不用这么说，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。神会为你开又新又活的路，带着我们一起前行，与我们同行的。唯一能阻止你上路的不是敌人，是你自己。有一部电影《自由缅甸突击队》中。如果你认为自己为神做了什么，你看看这个电影会悔改。很多的牧师看了这个电影，他就会悔改，因为我们看到阻止自己上路的不是敌人，是你自己。敌人能怎能起挑拔作用？看，神却在另一边说话。我们也看过小时候看过卡通片， 恶魔和天使分别站在你肩头的一左一右，魔鬼在这边说，天使在那边说。我在帮着不幸的儿孙是带孙女的时候，陪着他妈看播放的电视节目，惨不忍睹这个世界给孩子们灌输些什么。我有问过你们中间有谁去北湖州去宣讲，或者你压根没去，或者你中途退出，或者你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因为你听信恶者的谎言，或者你更多的眼睛看着这世界，看着这世界灌输给你，这就是让你别去的始作俑者。但是神不会跟你说别去，因为他已经命令你要去。就这么简单。也许你无需飞越半个地球到这里来，你可以走出家门，你可以起来服侍，如此而已。让我们看旧约如何谈性。旧约的信徒没有重生和圣灵的内助，但是却在行为上做得很出色。我们要同他们做见证。我们要记住，不要与约伯相比。约伯里面没有基督以及基督的启示，十字架的救恩此时还没有显现。我们也不要与保罗比，他在当时有基督的启示，这个刺是人对他的逼迫。好，我们看希伯来书的2章4节，神又按自己的旨意。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人们常常会忘记哈，希伯来书的新兴伟人们都是旧约的圣徒。我们应该审视自己，并知道，在新约的时代中，我们比他们拥有的更多，却没有比他们做的更多。想想这一点吧。他们里面还没有圣灵内住，而今天我们的教会应该是荣耀的教会，有生命的教会，有没有比他们做得更出色？旧约中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没有立时得着最大的祝福能力，即重生和圣灵的浸，圣灵曾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但没有住在他们里面。如今新约的时代，我们现在仍然有人还存着这样的思维模式。我们的生活中、祈求中，好像圣灵在我们这里是来来去去、漂浮不定。哦，寻求圣灵今天造访我了吗？祷告求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这些不确定的祷告的样子。要知道，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。你是他的居所，不是他的驿站。殊不知，他就住在你里面，他的恩膏就住在你里面，他不会离开。我们无需像旧约的先知那样哭着喊着，求神的能力啊，来到我们里面，而是神的能力从你里面流出来，因为天国就在这里，这就是信。有人说，我就像约伯一样，我受了这么多的苦。但是，你说你跟神没有立过约是吗？你最好先确定自己是否得救了。你不能作为一个新造的人，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物种，却把自己比作旧约的约伯。约伯的时代里。还没有得着基督的救恩，你不是像约，而是像耶稣。还有人说自己像保罗一样，身上有根刺，他就允许疾病存在身上。但是你有写过新约的1/3的书信吗？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说自己身上有刺？多少天你为主蹲过监写过书？你不要把自己的不幸与保罗的事相比较，这样你会为自己的生活中的失意找借口，你会炫耀自己的所谓的虔诚。顺便旁注一下，保罗的刺 并非病痛或隐疾，或人们谈论的任何疾病，这没有圣经根据。保罗的刺纯粹是指逼迫，是为义遭受的逼迫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中的信的经文，好，我们选取一些分享给大家。在11章1节开始的相关经文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当神把这个话语放在我心里的时候，第一遍我不明白，但我经历过很多的事情。当我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的时候，这句话它真的就扎根了。如果你说信，你说我要看到这个事情成就，我才信，那不叫信，那叫看见。当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，你就信，这才叫信仰。再来接着看吧。亚伯因着信，献祭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的灵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依旧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自见时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使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。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。很多哈，很多很多，包括亚伯拉罕，他们的信，感谢主，都让我们的心灵被震动。这些人，他们因着信。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喇合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。阿门，神是信实的、公义的，我们因着信而活着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当我们读这些经文、默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以感动我们彼此。我们都遇过这样的事情。有人信主，他遇到了一些事情，他会叫牧者或者他觉得属灵的人帮他祷告看看，甚至说：“你看看我前面会发生的结果是怎么样。”其实你当知道，你信主，你重生了，你就有圣灵和我们一样的，你同样，你可以看见，你同样可以寻求。你同样可以连接父，但是还有人他不愿意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。当我们看看耶稣，他医治了那是个大麻风的人，病人，有一个回来感谢。我们不知道另外9个人回去还有漫长的时间，所以当我们在事工中。当我们就此时此刻，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受鞭伤，你就得了医治。你此时此刻就完全得了医治的时候，你的确得了医治了。你还回去有漫长的时间，你当持守在信心当中，你不要有备选计划，你不要心怀二意，你不要再看着风浪而跌下去，你也不要把信心就指望着发生问题就来指望某个人，因为你有神。你有圣灵，一切在我们里面，借着丰盛在你里面。哈利路亚！凭着信，为主刚强行事。但以理书的11章32节说：“ 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，值得我们再而三的强调。神的灵在你里面，你必是刚强。你外在的显露，你必是刚强。因为这一切需要信心去做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。如果你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做事情，那么可能说你此时的计划没有神给予的那么的伟大。你必须凭着信心跨步前行，执行神的计划。你想过问以下的问题吗？我相信神希望我用我的生命做什么呢？我这件事情在工作，如何荣耀神、高举耶稣、建造人？在哪些方面我必须伸展，我必须成长？我要完成怎样才能完成神交付的工作？但是我们常见有很多人，他不喜欢被伸展，因为这超过人的舒适度。作为神的儿女，作为领袖，必须时刻冲锋陷阵。有些领导者还没有预备好，或者说他们不信自己其实已经被预备好了，需要突破一点点害怕，立刻就可以腾飞。是否你面前有一堵惧怕的墙，还是你不愿意起来，不愿意做？如果我在这里问大家，此时此刻，在座的，你可以上台继续的讲道，因为在你里面，主与你同在。但是，如果你没有预备，你会死在战场上。我们一起走进擂台四时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没有预备也会倒地不起。所以，战争之前务必预备好。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生命小组。你得成长，你不能永远就这么大，你得行动起来。你不要把信放在思想里，让它进入你的心。当你行动起来的时候，信心的彰显它就落地，怀孕就结果，果子就成就。最大的爱就是你今天，你的明天比今天更近。比今天比昨天更近。此时此刻，也许你觉得物质很严厉啊，但这是却是爱的最高的形式。为了开始新兴计划，我们需要采取的第一步是什么？我知道自己，你知道你的吗？你需要自己去寻求，去研读神的话语。在神的带领中，也与大家分享一下，父曾让我看到这些现象，有像死了的人，有像流水线上假了的人，他纸上是信，但是他活出彰显不出了信，也有活着的人，那是新生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在成长，他彰显在外的勃勃的生命。他如光一样，必照亮人。你本来是活着的，你就是活着的，你不要再看那个死人，他已经被钉十字架，死了。你也不要做一个假的人。我们顺着圣灵而说话，父让我们怎么说，我们就怎么去行。我们不需要为讨好人，我们也不需要为了固化的某些事情而捆锁自己。因为我们的信是从，当我们信的时候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口、我们的思想、我们的想象、我们的行为，一切的全部归神所拥有，让信彰显出来。所以在此时此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这里说话，在这里传讲神的话。我们是生命的道。我们不是拿着话语来做传声的，我们是生命的道， 用生命、用信心来调和这个道在生命当中。我们是活人，我们在基督里是与主同死同活的，我们是活着的新造的人，生命的道在你里面，除去一切的障碍，除去自己的外在怀疑的一切的障碍。你是新生的物种，哈利路亚！荣耀赞美归给神。神向约书亚解释信有这几个方面：信来自于听神亲自说话，有应许得产业的能力的亨通，有托付。领受神的旨，有胆量，不惧怕，不惊慌，向神的话说神的话，行神的话，有神同在。神在约书亚记得一章相关的经文，从第五节啊，你平生的日子，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我怎样与摩西同在，也必照样与你同在。我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你当刚强壮胆，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，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，不可偏向左右。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。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，哈利路亚！这是神对约书亚的话，也是对你我的话。这些话在我生命中，它是给我极大的帮助和力量，成为我的生命。当我曾经在气馁、信心受阻的时候，父亲对我说。我的阿爸天父对我说：“你再看一下哪里？你看这地上的这个蛇吗？看上地上的蛇是死。你看摩西举起的那个铜蛇是基督，就活了。你到底看向哪里？你是要死还是要活？神的话是让人活过来的。当我们看着风浪，看着……”死人的旧造的生命，看着那个怀疑，看着一切的阻挡的时候，你是看着深渊，你看向负面，更多的是深渊。你看着像基督，你看向神的话，你宣告神的话。我们是活过来的，我们是活人，我们是得胜者，因为基督已经死里复活，已经得胜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主，感谢阿爸天，感谢你的话语造就人。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力量。哈利路亚！世代传承之信，借着信仰的生活模式，要传递给家人。真理为本，要依据圣经的教导。统治的生命啊，要使用家长的权柄，你不要反而被孩子们所掌控啊！要顺服神的律，蛮有胆量。在经济，在一切上要信靠神，感谢主。所以讲到信仰要传递给家人，提摩太后书1章5节，想到你心里无畏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，一代传给下一代，这是真诚的信仰传代，世代传承的。但是如今啊，我们看到很多的家庭，孩子们却往往成了主宰，这样不对的。神所设立的这一个秩序，父母，你要成为家中的权威，你不能孩子要什么就给他什么。有些啊， 有些电子设备啊，已经严重损害了孩子的专注力。作为家长，你应该行使权柄，将信仰传给他们。我们必须改变，必须勇敢，不顾一切的把信仰传给孩子，传给下一代。在这里也简单的说一下，当我孩子在很小的时候，曾经在小时候哭闹的时候，我就来到父的前面祷告。我突然看到神的爱。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他晚上睡得特别的安稳。就是那件事情让我心里有大大的震惊。这是何等的爱！虽然我是如此的幼小，他给我开了一扇门。当我们完全来到基督里面，来到父的保护下面，你的子女是蒙福的。然后，如今我的孩子已经长大，外出求学，我永远不会担忧，因为主与他同在，赐下应许加倍的赐福。我是何等的蒙福啊！我的孩子后代是何等的蒙福啊！因为神的同在，这是超乎我们的。父母的范围是多大呢？但是神同在，你的儿女出入的蒙福。天使天命的护卫，在基督里把信仰传承给家人，因为神所赐的福，这个一人的福是超过千代的。哈利路亚！用信心作为见证，能力、爱、亲民、自守、不胆怯。人们呢？你要传讲神的话，人们看你的行为。所以，当你传讲神的话。传承信仰的时候，人们也看你活出来外在的形式。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说，提摩太后书一章七节说：“神赐给我们的不是的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、仁爱、谨慎的心。”所以，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，当我们把神的话调和在生命当中的时候，我们也坚信我们是与主同在，我们拥有刚强、仁爱、谨慎。智慧、能力、恩膏，因为耶稣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、子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凡我所吩咐你的，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有的人呢？很多人，他说自己信主还在传讲神的话，他一边还在靴子里的腿在发抖。但是，我们要经过这，我们要在基督里，我们要胜过恐惧。诗篇的78章相关的经文，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知道的，也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。我们不将这些事情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，并他奇妙的作为述给万后代听。哈利路亚！有人推辞说自己无法跟家人说耶稣，因为他们为此反感。这意味着你停止向他们传福音了吗？你在撒种。有人说我会失去一些家人，失去家人比失去在耶稣面前的位置更重要吗？我以耶稣的地位为首位。我常以我和我父亲还有妻子为例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们一起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，但我告诉我的母亲不要介入我的婚姻。我们17岁在一起了，我的母亲从未越雷池一步，她知道其中的厉害，她不会去阻挡。所以，无论和谁，任何人，如果阻挡我为神做的工，我顺从神的旨意，我要立定心智，我要断绝那一切的阻挡。这不是使我固执，而是因为信心。真的，牧者所说的这个话，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境况。真智慧者，他不是为了讨好人而放弃神的，说神不喜悦。但现实中常常有人会这么去做的。 但我亲身经历了神的带领，我看到神是怎样把我们的整个的家族转向信靠的，不是多么的感动。你只管去信，你且站住，去宣讲神的话。从仇敌来的，他会瑟瑟的发抖，而不是你在瑟瑟发抖，而是对方，因为神是当敬畏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荣耀赞美归给神。很多的人呢有健忘症，我们经常不断的说着见证，因为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神的美善。我们的见证会帮助到你。这个库里的施工在做了很多的见证，看到过女士的膝盖复位跳出车外，看到一个女士右腹部都做过手术，被医生弄砸了无法修复。我妻子按着 DRHT 发生的事情给她安手，发出命令，那女人的腹部震动起来，有什么东西在里面移动，圣灵知道怎么运作，那东西被移了。还有。我们在宣教的时候，看到神许多的神迹奇事。我们看到是一间喊脊柱精神受损，疼了4年，我和大夫为他按手，然后转开服侍他人时，神立刻医治了他。还有一个录影带，我们看了一个卧床多年的女士祷告后，她的腿摇晃的片刻。太奇妙了，这样的见证太多了。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前行，人常常会忘记发生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美好，神的恩典拯救。我们看到婚姻被修复，我们看到鬼从里面被赶出来，有的时候鬼走得不停，像被棒球打了。我们也看到一个精神焕发的人。他此时就站起来了，感谢主！我也奉主的名在此就做一下哈。我昨天、今天好看到的见证，一个就是婚姻的，感谢主！我曾经为他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不明白，求问神，我说这么热爱信主的人，他为什么这样？他曾经有个孩子啊，没了。好，他刚信主的时候，神说是加倍的赐福。最后面我们看见了，当我们的生命完全在基督里面的时候，他为他另外一个孩子的背逆难受。但是昨天他做了美好的见证，他的婚姻敞开，他们的祷告实时成就了。这过程中有波折，但是就成就了，超过了他所求所想的那么的美好。一个基督的家庭，啊，那个丈夫的学历、外在、工作，超过他们的所求的，那个喜乐就满了他的脸。义人的后裔啊，你是何等的蒙福，神的应许呀，你是从来不会失信的。阿门。然后一个重而言的这个。他的孩子在半夜疼来，吃了药也没用，然后就是因为信，把神的话语念神的话语，相信神的话语，信靠神的话语，第二天就完全的好得好了。神啊，你的话语就是圣灵的力量，我们拿起神的话语，我们信心走在神的话语中，我们就必得着彰显，荣耀赞美归给神。阿爸天父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开启我们同心来到你的话语中，来到你的。得胜的当中，在你里面没有备选计划，让我们的信心扎根在你的话语中，与你同行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此时此刻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众肢体同在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的后裔，赐给我们的家人。我们此时此刻宣告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是属神的，是得胜的。哈利路亚！一切的丰盛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的是大于这世界。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谢谢你赐下我们信心，赐下我们话语，也赐下我们感动。神啊，你是创造的神，你叫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用你的话来创造这个环境，创造这个世界，因为你是创造的神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人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荣耀赞美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好，我的分享到这里。